列王记下第第六章第十四节，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我们特别注意，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就这么多。我们上个礼拜三已经把以利沙的一生做了一个解说，那么尤其是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我们把以利沙的特点把它点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以利沙的业。那么关于以利沙呢，我已经说过，他和以利亚呢是紧紧相连的。我们知道说，以利亚跟以利沙就是一个人。以利亚所放下的，那么就是以利沙所拿起来的。我们知道说，以利亚升天了，他就把外衣就留在地上，然后就是那个外衣，就又把以利沙就把借着那个外衣又从约旦河就过来了。然后我们都知道说，那个双倍的什么加倍的灵，以利沙那个加倍的灵就在以利沙的身上。那么以利亚一生一共行了八个神迹，那么以利沙呢是行了16个神迹。那其实在以利沙的故事里面不止16个神迹，但是我们是说是以利沙行的16个神迹。有的是以利沙预言有什么事要发生，那些事情是自己做的，所以不是借着以利沙来做。我们晓得神的仆人呢跟神的儿子在这个行神迹上有一定的不同。比方说像摩西行神迹要靠着神的杖，他一举起神的杖，然后呢红海就分开，举起杖击打磐石就流出活水来，所以这是有凭借的，他们行神迹是有凭借，所以我们说这是借着摩西的手行的神迹。以利亚也是如此，以利亚乃是借着他的外衣，那么你看用那个外衣打水，水就分开。所以同样的，我们知道说神的仆人他要么需要神的杖，要么需要外衣。但是呢，主耶稣就不同了，主耶稣神的儿子行神迹是说有就有，命令就有。所以我们知道有的神迹是只有神自己，是神自己做的。那么我们讲到以利沙行神迹是指着神借着以利沙所做的，那不是借他所说的预言的，就是把神要做的宣告出来而已，以利沙没有做什么，所以这点很重要。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计算以利沙神迹的时候就把这些都算进去了，是神迹不错，但是我们要说神借着以利沙行了16个神迹，神借着以利亚行了8个神迹，所以刚好是8×2是16，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弄清楚。那么还有一点，到底什么叫做神迹？我们晓得神迹最好的定义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的定义。那么神迹呢，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个定义，就是它是神的指头。那么这个到底在哪里？盼望弟兄姊妹自己去找出来。那么每一次神迹发生，都是因为神动了他的指头。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啊是一个封闭的宇宙，为什么？因为自从神创造了万物以后，神说一切都成了。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神的工作完成了，所以整个宇宙就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 里面的能力呢不会漏出去，也不会进来，因为神的工作已经完了。你若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你就把能力一直放进去放进去，那么这个能就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但是现在不，现在如果神说我完成了，那么好，这个宇宙就自然是一个封闭的宇宙。所以呢，我们知道与物理界有一个定律，就是能量不灭的，就是你能量能可以换各种不同的形式。它有的地方是热能，那是热所发生的，那有的是机械的能，这个是在火车上我们也看得出来的。所以不管它是怎么样子，但是能量的本总和神不会改变。那原因就是因为神创造了宇宙以后，神就不惊动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就是封闭的。那么好了，科学家也好，医生也好，就是要把，因为既然是一个神已经完成的，所以现在呢它不是进行中间的啊，不是进行中间，它一切都已经沉淀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大概就会整理出一些定律出来，那么科学家们呢就找到一些自然律，医生也这样，医生今天一个身体上就一定有一些的定律，那么大概你是怎么样怎么样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形。那医生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说这个病人大概只有半年了，或者这个病人只有两个月了，那原因就是这个是根据许多的病例那么然后整理出来的一个定律，那么大概是如此。所以我们知道这普通这个宇宙当神创造好了以后，神就不干预了，神就让它自由的发展。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够违反自然。那么同样我们身体上也是这样，身体上有一种疾病或者怎样怎样，它有一定的定律的。那医生呢不过就是比别人更明白这些定律，就是如此而已，如此而已。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好了那么现在就没有神迹了。所以有的人说什么叫神迹呢？神迹乃是违反自然律的就叫神迹，这根本是错。如果你这样下定义的话，表示你根本不相信神迹。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小心的话，不知不觉的，他因为跟随了这些自然的定律，认为说这个事情一定这样发生，或者是一定不发生。那么弟兄姊妹没有错，如果这个宇宙神不干预的话，他的确是如此。但对基督徒来讲，不要忘记，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给所启示的神，许多时候他是动了他的指头。所以只要神动了他的指头，不要忘记他的能力比万，他的手比万有都大，是这个手创造了我们，也是这个手医治了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医学界很多地方不能解释的，有的事终于发生了。所以科学家们只能接受事实，他不能解释事实，他只能够接受事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神许多时候他在我们的身上要行他的神迹奇事，有许多的事该发生的没有发生，你没有办法解释的。我母亲已经94岁了，她大概5年前6年前，那么医生说她得的那种癌症大概普通只能够几个普通大概不到半年一定走的。但是今天我的母亲虽然她已经进到她人生最后的一段，但到底是5年6年就这么过去了，所以你怎么去解释它呢？很难很难解释的。所以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到了时候你看见他就动了他的指头，神一动指头，神迹就发生，我们的病就好了，有时候就得了医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人不相信神迹的人是痛苦的人。一个人一天到晚只相信一些定律，这些定律能帮助我们，也叫我们帮助许多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不错，神创造好了宇宙以后，他是不动它的，他根本是不干预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宇宙还是根据这些定律来维持的。一天，我们知道是现在那个齿轮，宇宙的齿轮还仍旧照样的转动。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神仍旧是以利亚的神，仍旧是以利沙的神。你看见以利沙的祷告，以利沙不是以利沙 他是个行神迹的人，同时以利沙也是个祷告的人。所以在以利沙身上我们能找到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以利不做神迹的，以利沙行了许多神迹。但是你看为什么神借着他行了许多神迹呢？因为他是个祷告的人，是个依靠的人。依靠的人就是说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就做神所创造的定律来讲，某一种的现象就有一种某一种的结果。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神动了他的指头，你看你黑夜就能变成黎明。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说这个以利沙为什么比以利亚多行神迹呢？因为以利沙的时候比以利亚的时候严峻的多了，那黑夜更深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许多时候神为着扭转整个的局面，所以神就动了他的指头，不只借着以利亚，也借着以利沙。所以我们要记得特别是在当我们读以利沙的故事或者以利亚的故事，我们的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的特点在哪？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身上有一组的神迹。那么以利亚身上是八个，以利沙身上是十六个。所以当你读以利沙一生的时候，你几乎和他的神迹不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当你读以利沙的一生，其实就是读他神迹一生。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背后有没有属灵的教训？那么到底如果在他的过程，在他的一生里面，圣经如果提到他的夜，他经过的几个夜晚，那么我们要问说，那么这几个夜晚在以利沙身上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那么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读圣经夜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不光是读一些故事，我们也希望这些故事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你就做当时以色列国度来讲，可以说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几乎是没有救药的时候。但是你看见神能够借着以利亚跟以利沙来扭转那个局面。但是如果你分析以利亚跟以利沙，你看见他们两个人完全不一样。以利亚呢是火的先知，以利亚这个人非常嫉恶如仇，以利亚这个人非常的绝对，以利亚这个人非常的刚烈，这是以利亚给人的印象。以利沙就不同了，你看以利沙他是一个走入人群的人，他不是离群所居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以利亚的时候，在以利亚的时候你看见他根本不到朝廷里面去的，他根本不到朝廷里面去。但是不同，你到了以利沙，你看他不止和这个普通的小老百姓在一起，他也和那些君王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利沙是非常平易近人的。还有你比较一下他们所行的神迹，你看以利亚要从天上降火，从天上降火降下来，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八个神迹里面有三个跟火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先知是火的先知，但以利沙不是。你看以利沙他把耶利哥的水医治好了，等到有毒的汤他也把它医治了。所以你看这个先知啊是个医治的先知。那么等到有人呢把这个斧头的头，把那个斧头呢掉到约旦河里面，结果也是以利亚借着神迹叫斧头能够浮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很温和的人，这里是一个几乎呢很有忍耐的人，只要以利沙在哪里，你看很多问题好像就解决了。以利沙到处是帮助人解决问题的。所以你看见神完全有两个不同的先知，但是要完成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什么呢？这件事情就是要扭转那个时候属灵的局面。因为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黑暗。